佛国度，把它磨成围城，每一个围城是一个大劫。我们想想看，这一个时间有多长啊，就是把一个佛刹，把一个佛国度，把它磨成围城，这么多的围城数的大劫，我们就已经没有办法算得出来了，就已经没有办法计算了，更何况是把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国度把它磨成围城，这么多的大劫，这真正是没有办法想象啊。同时还不是只有我一尊佛在那里赞叹而已啊，而是十方一切诸佛经过这么久远劫的时间来共同赞叹，而且呢又不是有间断的赞叹，而是日夜昼夜不停相续不间断的在那里演说赞叹，还是没有办法把毗卢遮那佛的功德说尽，没有办法把佛的无量心德把它说得尽啊。前面那一段经文说的是因地菩萨的赞佛，也就是普贤菩萨他老人家的称赞佛的功德，普贤菩萨是因地的，而且呢又只是他一人在那里赞叹，同时时间又短，所以一时间没有办法说尽佛功德，那并不足为奇啊，并不值得奇怪啊。而这一段经文呢说的是果地轮的赞佛，我们知道果地已经智慧圆满神通广大不可思议了，竟然联合十方一切诸佛的智慧神通，经过那么多围城解的久远时间，还没有办法能够尽说佛的功德，没有办法把佛的功德说得尽，这就显示出佛的功德的确是不可思议，实在是玄妙到了极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自性里头的无量心德，我们自己本性当中所具有的恒沙性德，实在是太大太大了，简直是不可思不可议啊，没有办法能够想象得到。所以我们在佛经里面常看到的万德庄严，这是对佛的赞叹，其实也就是对我们自性性德的赞叹，我们真如本性所具有的性德跟佛是平等平等，佛并没有比我们多一些，我们也没有比佛少一些，所可惜的我们没有证得，所以我们不得受用，佛已经证得了，佛已经得到自性当中无量性德的受用，我们众生因为被烦恼盖覆住了，所以不得受用。其实我们自性里面的心得真正是无量无边的。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已经把这一卷经文的发起序介绍圆满了，接着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本经的正中分了，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，也是最长的一段经文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他就要详细的来说明如何来修学普贤行愿，以及如何来入一真法界，是我们得到前面所说如来殊胜功德的方法了。 实在讲呢，如果我们不依照普贤行愿来修行，那虽然经过多生多劫的苦修，也是不能够成就，也是不得其门而入的。那么说到本经的正中分，它一共可以分为两个大段落。第一个大段落叫正成所说，所说的当然是指的普音，也就是普贤菩萨的行愿。换句话说，在这一大段经文里面，他就要了，就要正式的告诉我们普贤菩萨的行愿。第二个大段落是结说赞善，这是总结第一个大段落所说的，而且呢，由本师释迦牟尼佛来给我们做印证，来称赞，来赞美。那么在第一个大段落正成所说的经文里面，它又以两种形态，也就是以两种题材的方式来说明。这个我们一进到经文就会看到，一种是长行文，另一种是寄送。所谓长行文，简单的讲，它每一句的文字数目呢没有一定，有些句子呢比较长一些，有些呢比较短一点，并没有一定的数目字。寄送呢，它每一句的文字数目呢就有一定了，有所谓的五言寄送、七言寄送等等。就像本卷经文的寄送，它就属于七言寄送，它每一个句子呢都是七个字，很有规则。那么在长行文里面呢，它又可以分为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正式普音，这就要正式的来说明普贤菩萨的十种广大行愿。第二个部分是显经圣德，这一段经文显示它说明了这一卷经文这十大行愿的殊胜功德力。那么最殊胜的就是他能够引导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成就佛道。第三个部分是结劝受持，经文到这个地方就要来总结劝勉了。劝勉我们要信受，劝我们要依教奉行，要依照前面所说的十大愿望来修行来做，这样呢才能够得到，才能够成就如来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同时呢，也正式的来劝勉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，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道归极乐。这一卷经文正中分的分段，它的段落，也就是说它的大段落大概是这样的。接着呢，请看经文，若欲成就此功德门，应修十种广大行愿。这一段经文是属于长行文的，长行文里面的第一大段正式普音。从这一段经文以下呢，就要来跟我们说明普贤菩萨的十大行愿了。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的此功德门，就是指前面所说的佛德、如来殊胜的功德利益。这也就告诉了我们，如果我们想要成就，想要得到前面所说的如来殊胜功德利益的话，应修十种广大行愿。这一句话就把这一卷经文的宗旨给我们标示出来了。我们看看应这个字，这是多么的肯定啊。 的确是这样，这十大愿望确实是我们成就佛道一定要修学的十大纲领。如果我们舍弃这十大行愿，不修学这十大愿望，而想要成就佛道，那是无有是处，是决定办不到的吧，一定不能够成就的，一定不得其门而入的。这真正是普贤菩萨的大慈大悲苦口婆心的。这里所说的十，这是表法的，我们要晓得华严经里面都是以十来代表圆满，所以这里的十也是代表圆满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这十种行愿是菩萨所修学无量无边行愿的总纲领。只要我们成就这十种行愿，那么菩萨所修学的无量无边行愿，一切的行愿也就同时成就了，同时圆满了。所以在经文里面才称之为广大行愿呢。而且呢，只要我们成就了这十大行愿，那我们的佛道也就成就，也就圆满。这也是十所代表的意思。那么行愿又怎么样一个讲法呢？什么叫做行愿呢？惜欲为愿，所谓惜就是心心希望佛果而不得高推圣境，想要成就佛道，但是不能够认为佛的境界太高了，我们恐怕做不到，我们决定不能够有这种心理，有这种想法，一定自己要有信心。何况经上常常告诉我们，信为道愿功德母，信是佛道的根源，一切的功德力都是从信心当中所生的啊，所成就的。母这一个字在佛法里面常常代表能生的意思，所以只要我们有信心，哪怕佛道无上，我们也是能够成就的。那么欲呢，是念念欲乐别机，念念大慈大悲，念念想着要救济一切众生，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，能够了脱生死，能够超越六道轮回，决定呢不会退失这种心而自欺欺人，这就是愿啊。那么行呢，造修为行，所谓造修外呢，要调整自己的身形，换句话说，我们身体的行为呢，要合乎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，所说的我们的身形不能够违背经里面的道理。心呢要清净，内呢要清净自己的心，不能够有增上慢的心。换句话说呢，要改恶修善呢，要真正做啊，不能够说书书宝啊，不能够化兵充饥啊，所以一定要身心多修行，身心呢都要依照这十大愿望来做，这样才称得上行愿。说到这十大行愿的修行，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的来讲，想要能够证得普贤行愿， 如果没有一个方便的入道方法，的确呢也很难成就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所以普贤的贤所大师，他老人家在华严玄义里面呢，还特别为我们初学的人提出了三种入道的方便门。这个道呢，当然是说的普贤行愿。那么这三种入道的方便门呢，在表解里面我们也把它写出来了。第一个呢，减心。所谓减，是减别，也就是减别心地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这一条人，这一条呢，是从心地上来讲的。那么在减心里面呢，有药有病。所谓病，是说我们的心有了毛病，有了偏差了。而这种毛病、这种偏差、这种错误，又有粗跟细的不一样。说到粗的毛病，也就是我们平常常常见到的两种善巧虚伪的修行。第一种呢，我们内心里面呢，实在已经破戒了，已经犯规了，可是在外表上呢，还显得很有威仪的样子，就好像言所清规、德高望重的样子。这真正是自欺欺人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情形呢，虽然我们内心里面确实言所的纪律、言所的戒律的确很所清规，不犯戒条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些持戒是为了要让别人知道，换句话说，是为了求名闻利养，是为这个而来持戒的，这也是错误的。而这两种毛病、这两种错误呢，都是属于比较粗劣的心病。另外还有两种比较维系的心病，也就是那两种情迹没有办法能够破除。哪两种呢？第一种是虽然直心，虽然心正直、心诚实，没有残缺，但是却在那里计较，却认为我有修行，也就是说有能修的我，可见的我执并没有破啊。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情形是虽然不执着有我了，不执着有能修行的我了，已经破我执了，可是却还在那里计较，还认为有所修行的法存在。换句话说，法执还没有破。那么前面所说的两种情执，就是说的我执跟法执这两种执着，虽然这两种执着比较维系了很多，但是也是心里头的一种毛病啊。尤其是我执，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它破掉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。说到药呢，这就讲到对治我们心病的方法了。它也有通别两种，我们先来看看别。所谓别，是随着前面心病粗细的不相同而来加以对治的。譬如说，如果我们自己有了粗病，那我们就要能够看得破，对名闻利养这些东西要能够看得破，要能够放得下，因为这样的病都是因为想要求得名闻利养，想要求得别人对我们自己 恭敬而引起的。如果我们的心患的是细病的话，那我们就要离开一切的分别执着了，这样才能够破除我执跟法执这两种情境，这两种执着才能够破得了。这是说的别，针对我们的毛病来破的。通呢，是通出息恶病的对治方法。我们知道，凡是所有的巧诈虚伪、我法情境，都是因为不能够了解，不能够体会诸法实相。什么是诸法实相呢？一真就是诸法实相。如果落到了二三，那就不是实相了，就不是一真了。有了这一个，才会有所谓的巧诈虚伪这些分别，才会有名闻利养的妄想啊，才会有所谓的人我法我这些执着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心才会有出息这两种病的发生。所以只要我们能够体会诸法平等了，能够体悟诸法是一不是二了，那还有什么分别，还有什么执着，还有什么妄想呢？既然万法一如，那当然就没有什么好分别，没有什么好执着。所以所有的心病你就自自然然断掉了。可见的，我们学佛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修平等心。平等心要从哪里下手呢？从愿亲平等下手最容易，因为愿亲也就是我们最怨恨的人跟我们最亲爱的人，这两种人是最不平等的，是最极端的。如果我们果然真正能够把怨亲都看平等了，那还有哪一法不平等呢？只要心一平等，那我们的心自然就一了。心一，自然就能够见到诸法实相了，就能够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。学佛容易不容易啊？会的话很容易，不会的话很难。会的话就是从心上下手，把众生都看平等。我们想想这一个道理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心平等了，心一了，那我们就成就佛道了。这一句话我们可以从经典里面得到印证的。我们想想看，华严经里面所说的，当本师释迦牟尼佛刚成就佛道的时候，他老人家见到大地一切众生同成佛道。我们想想这个道理，为什么他成就佛道的时候能看到大地一切众生都是佛呢？没有一个众生。这个道理就告诉我们，当时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心一了，心平等了，都把众生看成佛了。他为什么能够把众生看成佛呢？因为当下他的心是佛心。华严经讲得很好啊，一切唯心所造啊，你心是什么心，所见到外面的境界就是什么境界。就是因为当时佛的 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心，是佛心，所以他所见到一切的境界是佛的境界。因此他所看到一切众生都是佛，没有一个菩萨，也没有一个众生的，全部都是佛。所以我们修学要从这个地方下手。那么回过头来，我们想一想念佛法门的不可思议，它不可思议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念这一句佛号目的要做什么？就是在改变我们的心的。平常我们所用的是凡夫心啊，就像我们现在无时无刻都是从无始劫以来都是用的凡夫心，所以我们看到外面的一切境界就是凡夫的境界，是六道轮回的境界。即使现在佛现在我们眼前，我们看佛也如同凡夫一个，因为我们用凡夫心看他，他就是凡夫，一切为心所造。那我念起这一句佛号呢，就是要把我们的凡夫心改变成佛心佛念。我们念念是佛，念念阿弥陀佛，念念是佛，将来我们所成就的是什么？是佛道，绝对不是成就菩萨，也不是成就罗汉。因地心是什么？你果地觉就是什么？就像我们刚所说的，一切为心所造。所以我们因地心念念是佛心佛念，所成就的当然是佛。所以净土经论里面才会告诉我们，净土法门不立阶级，直接圆满成就佛道，它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。因为我们所用的是佛心佛念，受成就的当然是佛，不是菩萨。所以它不像其他的修行法门要经历一个阶级一个阶级往上走，到最后才圆满成就佛道，这是通途的法门。修净土法门修念佛的人呢，直接了当圆满成就佛道。所以我们在弥陀经里面才会练到阿鼻八字，才会练到一生不出。念佛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绝对一生圆满成就佛道。他不是叫我们成就菩萨而已啊，而是成就佛道。所以学佛最聪明的就是从这个地方下手，直接了当变成佛道。我们想想看，这不是对治一切毛病的最好的药吗？的确是如此啊，最殊胜最究竟最圆满的药啊。所以我们念佛最主要的目的是在求一心，是在求平等心啊，是在求最究竟圆满的平等心。那么入道方便门的第二条是简经，这就讲到境界的不同。它也有两种情形，第一种是倒，这个倒是颠倒的意思，也就是感情计较的境界。这是因为有了前面粗细的心病，所以把一切境界看错看颠倒了，见不到诸法真实的境界，见不到诸法实相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是真， 真是说的真相，真实境界，这是三乘人，也就是菩萨圆觉声闻，他们所见到的空有不二、空有一如的境界，以及一乘圆顿根性的人，就像华严海会41位法身大士，他们所见到的重重无尽、理事无外、事事无外的一真法界，这是诸法真实的境界。这是因为他们能够以前面的法要来对治前面种种的心病，而把心里面的毛病断除得干干净净的缘故。我们晓得心病一除呢，心病一断掉呢，那自然我们本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就能够现前了，我们般若智慧就会透露出来了。所以修行呢，就像前面所说的，只是去障碍而已。我们拿一个比喻来讲，就像这一面镜子，这一面镜子现在被一层尘埃泥土把它盖覆住了，所以它没有照的作用，它也不会放光。但是这一面镜子它会不会放光呢？它有没有照的作用呢？这些它都没有失掉，还是存在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只要把这一面镜子上面的尘埃泥土把它擦干净，这一面镜子它原有照的作用就会自然现前，自自然然能够放光。我们的自性也是如是，我们佛性并没有失掉，可是现在被烦恼把它盖覆住了，被分别执着妄想把它盖覆住了。现在我们的修行呢，只是去掉这些分别执着妄想而已，也就是把这些妄念把它去掉就可以了。只要这些没有了，我们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自然就会透露出来。讲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谈谈我们念佛法，我们念这一句佛号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在这个地方。怎么念这一句佛号？譬如说我们心里一起烦恼，不管起任何的烦恼，名闻利养的贪念，或者别人侮辱我的嗔恨心，是我们长嗔恨呢，这些种种的烦恼都可以。当这些要现前的时候，嗔恨心要现前的时候，我要生气的时候，这一句佛号要提起来，把我们嗔恨心、把我们生气的心把它扶住，把它压下来。比如说我要生气了，将要生气的时候，这个气还没生出来，阿弥陀佛，这句佛号要提起来，把它扶住，把我们从嗔恨心里头把它拉回来，皈依在阿弥陀佛上面，皈依在觉悟不迷上面。换句话说，以这一句佛号来取代我们的嗔恨心，要这样的念佛。你一天到晚都是这样的念佛，都是这样的用心，你就能够慢慢把烦恼扶住了。妄念起来，阿弥陀佛；贪心一起来了，阿弥陀佛，把我们的心把它扶住。能够这样念念是弥陀， 那你就能够念念跟阿弥陀佛去感应到。所以念佛要这样的念法，并不是说我一念一天念十万声佛号，我的功夫就非常的了得，就非常的厉害了。如果你一天念十万声佛号，人家骂你一句，你还生气两三天，你一点功夫都没有。你念那一句佛号是念的口鼻佛，念的一点作用都没有，这样念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能够成就啊！我们要晓得，念佛人那么多，成就的人为什么那么的少呢？原因就在这个地方。这一句佛号不会念，不要以为我们只要念佛就能够往生了。《弥陀经》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要念到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啊，就是用这一句佛号来除我们的烦恼，要这样的念佛，不是在那里只是嘴巴喊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心里面迷惑颠倒，这样没有作用。就像古人所说的，喊破喉咙也枉然，你把喉咙喊破了都没有用，因为我们心地不清净，心地迷惑颠倒。我们想想看，佛的心是什么心呢？佛的心是清净心呢？佛的心是一心不乱呢？我们要怎样才能够跟他去感应道交呢？一定要我们心地清净，才能够跟佛去感应道交，才能够跟佛心心相应。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念佛要这样的念法，不是说念了阿弥陀佛当生就能够成就。不错，念了佛在阿赖耶识里面绝对有落一个金刚种子，但是这一颗金刚种子什么时候能够开花，什么时候能够结果，那就要看我们了。所以当我们的心依了，我们的毛病去掉了以后，那我们本有的智慧自然就会都流露，也就自然能够照见诸法实相，能够见到一切法的真实境界了。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只讲到第二条简经，第三种入道方便门呢，是照修圣行，这就谈到修行了。